这是一本关于上世纪北京城沧桑变幻的传记，作者王军试图廓清这座历史名城50多年的空间演技，和那些为人熟知的建筑背后鲜为人知的悲欢启程。李潘诚邀本书作者王军、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专刊的主编吴浩，与您一同分享《城记》，带领瓦岗军转型的能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被隋炀帝下令处决的当年杨玄感起兵的谋主李密。一个必死无疑的朝廷要犯，为什么会出现在瓦岗寨？他是怎么死里逃生的呢？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梅毅带我们重新追溯英雄的荣光，敬请关注梅毅画英雄系列节目之《隋唐英雄志》第四集《李密越狱》。瓦岗军在隋朝大将张须陀的眼中根本不值一提，再加上有秦罗二人的协助，因此张须陀兵团每战必胜。但是就在张须陀想一举歼灭瓦岗军的时候，瓦岗军突然转型，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都变得灵活多变，难以对付。瓦岗军之所以神秘变阵，源于军中来了个能人，这个能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年杨玄感起兵反隋的谋主李密。杨玄感反隋失败后，李密应该被隋炀帝处决，为什么还会出现在瓦岗寨呢？一个必死无疑的朝廷要犯是如何在戒备森严的看守下死里逃生的？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梅毅带我们重新追溯英雄的荣光，敬请关注梅毅画英雄系列节目之《隋唐英雄志》第四集《李密越狱》。
我们上几集说到过这个李密，当时杨玄感起兵被杀，杨玄感是个战将啊，他的参谋人士作为他的高级参谋李密，他就被隋朝政府抓住了。抓住之后，和十几个人都是杨玄感的党羽。然后呢，大囚车关上，一路之上押往到哪里？押往到高阳。为什么到高阳呢？因为当时隋炀帝啊，急死白脸从辽东半岛，从征高句丽的战场上回来，他的行宫就在高阳。李密这帮人呢，是押到那里去问斩的。所以当时秦琼在半路上，在从辽东战场回到中原这个路上呢，看到过这位李密。当时秦琼也心动，就觉得这个人啊可能会和自己有什么关系，继而一想啊，他又否认了自己这种想法。因为李密啊也是半只脚半条腿都已经进了坟墓的人了，也只要到了高阳他肯定活不了。那么这样马上就要被送押到高阳处决的李密，这样一个朝廷要犯，他怎么会跑掉的呢？大伙儿都知道李密这个人那绝对是了不起，一个高级谋士，四世贵族家族出身的这样的一个人，谋略也非常多，脑子闲不住啊。即使是被压在这个大囚车里，一路之上压往高阳要处斩，在这样的逆境之下，他脑子也绝对不会闲着。走到半路，他就对同伙啊，这十来个人都是贵族子弟，就说：“我等性命同于朝露，只要是被押到高阳，只有一个结果，遂斩凌迟之后，枭首示众。”和杨玄感一样，杨玄感那脑袋就一直兵败之后被杀之后切下来，挑在高杆之上，一直至各地这个巡视。我们十几个人的性命，我们的结局跟他是一样的。那十几个贵族子弟呢，哎，这个时候也都心灰意冷，哎，就说是啊，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呢？李密说有用啊。那几个人呢也就不搭理他。李密忽然又说，你们把你们身上的金子都给我。那十几个人一听也特生气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命都快没了还要金子。有人就问，那李先生您要金子干嘛？金子这个东西好啊，管用啊，你就给我吧。那十个人呢，反正在这性命都快没了，到了高阳 还得受这个碎剐凌迟的酷刑。现在这金子确实没有任何用处。结果呢，大伙儿一听李密有用，就都给他了。李密呢，敛吧敛吧这些碎金子，然后凑成两大包袱，就找到了押送他们的几个主要的首领。士兵肯定有好几百了，首领有几位，三四位。找到这几位，晚上宿营的时候，就对这几位说：“几位大哥，这一路上啊，承蒙你们照顾，我们这些人肯定是要死的人了。到了高阳，肯定要被国家正法。死了之后呢，就希望诸位大哥用这些金子，给我们买十几口薄皮棺材，随便装殓一下。剩下的呢，那就归几位大哥使用了。”哎，那几位押解的公差呢，闻言大喜。你说这两大包金子，你别说买十几口薄皮棺材，买几十口紫檀棺材都够了，都花不了。因此呢，公差一高兴，那对李密这些人的态度就不一样了。开始呢，就对他非常亲切。当然，白天走在市镇，走在大道之上，那对李密还假装是凶神恶煞一般，那没事还抽几鞭子。但是一旦晚上宿营，或者是走在这个荒无人迹这种小径上，马上就给这十几个人松绑。而李密呢，一路上继续办大款，随时的买酒买肉招待这些公差，招待这些士兵，当然他们自己也少不了吃，反正都快死了，现在先便宜一下嘴，就痛快一下嘴吧。所以说一路之上，大伙儿走着走着，这感情都走出来了，越来越亲密。你说平常这几个人休息的时候，那几位公差还给这几个人这个枷锁上缠个布条啊，这个脖子啊，这个包括这个手腕啊，都弄个布条，怕起皮炎啊。实际上你说死刑犯起个皮炎又怎么样呢？反正几个人感情越来越好。说到此处啊，肯定会有人会怀疑，你包括历史上有些史学家也感到奇怪，就说你说李密他们这十几个贵族子弟，虽然说是贵族子弟，但你这阵儿已经是国家的要犯和钦犯，皇帝的这个要犯，他怎么可能有金子在身上呢？我在写这段的时候也有疑虑，但仔仔细细查遍了史书，隋书上就有这一句：其徒多有金，其是指李密，就是他这一帮人多有金子。至于为什么有金子，史书上确实没讲。我们要知道，这种国家的侵犯，这种要犯，在明清时期身上带金子是不可能的。你真正抓起来的时候，肯定是一顿乱打，然后换上囚衣搜身，然后带上枷锁，不可能藏有金子。但是，无论是《隋书》《资治通鉴》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，大伙儿你查一下，都有类似的记载。我发现大文豪司马光记述这段的时候呢，就稍有犹疑，就用什么呢？以其所赖金会谁谁谁谁谁，等于就是说没说他们自己有金子，但是还是要肯定了李密这帮人就是有金子，否则的话呢，你不能自圆其说啊，他怎么能买通了这些看守他们的押解这些差人呢？但是他到底为什么有金子？史书上没有给我们任何答案，但确确实实是这样记载的。我们转回头接着说李密他们逃跑这件事情。
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。李密虽然用金银财宝贿赂了这些官差，但是这些官差也不是傻子，李密是朝廷要犯，稍有差池，这些官差的脑袋就得搬家，因此李密要想从这些人眼皮底下逃跑，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那么接下来李密会怎么逃跑呢？
慢慢走呢，就走到了邯郸附近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李密就准备行动了。你走到邯郸附近，离高阳已经不远了，李密赶紧就对那十几个人说，咱们要行动的机会到了。结果呢，这天晚上就到了一个驿社，邯郸附近的一个驿社。到了驿社，李密依旧拿出金子来去招待这众位差官，大酒大肉一顿猛吃，然后哥几个一顿猛唠，这感情非常融洽。然后呢， 几位公差大人，那洗洗就睡了，单间去了。这十几个人呢，就关在了一间屋子里。当时呢，月黑风高夜，本来是杀人放火天啊，但李密和这十几个人就用水把义舍的墙啊浸湿，然后就一顿猛刨，工具早就准备好了，刨出一大洞来。当时那义舍的墙都是土夯的墙，也就是土砖，有一些是土砖垒的墙。你要现在你水泥钢筋或者明清那种青砖红砖，你都出不去。即使是在当时，他是被关在这个监牢里呢，也会防守非常严密，他们也跑不出去。但是义舍的墙壁是非常薄的，又是些土夯的土砖砌着这样的墙，因此李密和这十几个人，杨玄感的这个同党一块儿全跑了。跑出去之后，为了避免目标太集中，这十多个人呢星散而去，各自逃生，就跑出去了。转天一大早，公差一看傻了眼了，那绝对五雷轰顶一般。当时想的不是这个金子怎么花了，而是想怎么向上头交差了，因为放走了一个钦犯，放走皇帝要犯，肯定是要杀头的。这个时候公差想了半天，就抓住这个义舍的这个头，这个义族，这个义吏来问，就说肯定是你们跟犯人沟通放跑他们。义舍的这帮人也急了，就说你们这帮东西明明是和这些犯人称兄道弟，在一块喝酒吃肉，肯定是你们放跑了。结果这些人就打起来了。这些人打起来不要紧，反正人家李密这帮人是全部都逃了。那么李密这次逃脱是否会否极泰来呢？不会的。不仅没有否极泰来，李密逃脱之后好似咱们一想鱼入大海鸟回天空，不是，迎来他人生最黑暗的时期。你想李密作为一个钦犯，一个要犯，虽然当时隋末大乱，但他当时对于他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尴尬的。你说投亲投友是不可能的，怎么办呢？李密没办法，兵荒马乱，只能呢继续踏上那种流浪的征途，四处颠沛流离，苦极了。有时候转到深山老林，好几天都没吃的，怎么办呢？就只能刮树皮来吃。这史书上记载的详详细细，别的地方有吃的呢，实际上也就是一盲流要饭，那到处的非常兵荒马乱之间，活起来非常不容易。最后呢，走到一个荒村，到这个荒村你不能在那白吃饭啊，他只能化名刘志远。在那儿呢就当起了教书先生。这村呢这狗都不拉屎的一个地方，也没几个学生，就几个小孩，然后他就在那儿教教这些小孩识书写字。这个时候的李密处于他人生的最低谷，极其郁闷，极其悲伤，极其不得志。我们都知道人呢最痛苦的是什么，并不是说啊这个啊自己现在过得多难，自己现在生活多艰苦，自己这个逆境多过不去，不是的。最主要是得有希望。你这个人只要有希望，你再苦再累再难，只要有希望之星闪烁在那里，你肯定会觉得明天有盼头，明天会是崭新的一天。但是你如果没希望了，困龙陷在沙滩上了，啊，这种的感觉呢，当时李密就郁闷透了。你想本来是最低也成为帝王之师的，结果呢给几个放牛娃当老师，那李密这太掉价了，太没希望了，太没前途了。所以说李密就在这个村子里啊那就郁闷至极，教了几个月的书。有一天李密喝了二两老酒，就开始作诗了。李密本身是个大知识分子，贵族啊，大诗人啊，作诗。你说你作诗就作诗吧，还迎风流泪。金风荡初节，玉露凋晚林。此夕穷途事，空枕欲桃心。跳听梁多感，慷慨独沾巾。沾巾何所为，怅然怀古意。琴俗犹未平，汉道江河际。 范哙市井图，萧何刀笔利，一朝十运河，万古传名气。李密这首诗做得非常好，这首诗中啊，他希望自己能遇到刘邦那样的明主，他就以谁自比呢？以当时那个杀猪屠狗的那个范哙，以那个刀笔小吏萧何来自比。你说那两个人，这么低贱的人都能一朝遇明主，一下大鹏展翅成了名了，留名青史了。你说自己这么一个四世的贵族，到自己这一辈儿，结果就混不出来，特别特别的郁闷。当然了，我们刚才说，比如说李密说的作诗又迎风流泪，肯定有观众问梅老师，你怎么知道人家迎风流泪？哎，李密这首诗中写着了，慷慨独沾巾啊，这沾巾就是掉眼泪啊，他确实在那流泪，确实在那悲从中来，确实在那都痛哭流涕了。结果他这种奇怪的举止呢，就被隋朝一个捕快发现了。这捕快一看，哎呦，这一小黑个子在这荒村里，相貌也比较古怪，行动够古怪，又作诗又流泪，但作诗做着什么，这捕快肯定是不懂，但就看他流泪吟诗，就这做派，就这贵族的做派，这捕快就觉得这个人不对。他首先他又不是当地人，其次呢，他这种迹象非常反常。捕快按理讲他当时能够把李密抓起来，但捕快那阵兵荒马乱，他也不敢贸然下手。怎么不敢贸然下手呢？人家李密还教着几个放牛娃呢，那放牛娃的爹娘，人家亲戚，你把人老师抓起来还不出来跟你拼命啊，弄不好大农具大袍子过出来就给你弄死在那里了。捕快当时没敢轻举妄动，怎么办呢？捕快马上跑到当地的太守那里去告密，就说当地有一个荒村，这荒村有个这个矮个子，面貌呢这个脸皮很黑，在那儿又作诗又喝酒，胡言乱语。太守一听这个报告，勃然大怒，大怒之后欣然大喜。太守怒的什么呢？怒的是这个人就是皇帝的钦犯，杨玄感的谋主啊，等于是红色通缉令上的第一个人，这李密李玄隋啊，从前的蒲山公啊。喜又何来呢？喜呢就是，哎呀，这一下终于完成皇帝交给的任务了，把这个李密抓住，赏钱肯定是无数的。太守即刻派这个捕快带人就过来了。结果呢，这荒村所在的地，第一有可能高，第二有可能空旷。太守所派来的捕快，派来这个差人人马一来，马蹄声起，李密听见了。结果这李密反正当时嗷的一声就跑了，也顾不那几个放牛娃了，一下子就跑走了，消失在密林之中了。当时我们也知道，你又没直升机，你找一个人确实也挺难，有的时候很容易，有的时候非常难，李密就要跑了。李密跑，他又能跑到哪里去呢？这个时候啊，兵荒马乱的，他李密独行一人，有可能就因为他手上一块窝头或者身上这件衣服，就有可能在乱世当中啊被三三两两的贼人给弄死，非常的危险，非常的不安全。怎么办呢？李密这时候也没办法了，他只得去投谁了呢？投奔雍丘的一个亲戚。他雍丘有什么亲戚？他雍丘有一个妹夫叫丘君明，在雍丘当县令。李密思来想去，本来头一开始不敢投亲戚的，李密作为亲犯，作为逆犯，要在隋朝政府隋文帝或者隋炀帝初期那阵统治特别严密的时候，他的三宗九族早就被杀光了，但在这阵隋末已经大乱了，他的行政体系已经松弛了，因此作为李密的亲戚还不远，他的妹夫邱君明不仅没被抓起来，还能接着继续做官，估计还没倒到他那儿了。而李密的妹妹呢，虽然说姓李，但从前古代一论族诸干嘛都是按男性家族来算，男性亲属来算，因此对他就没怎么惦记到他那儿。所以说这邱县长继续在雍丘做县令，李密思来想去只能偷这个妹夫了。 结果一见到这个邱县长、邱县令，邱君明吓了一跳，不仅仅是一小跳，绝对是一大跳。大伙要知道李密是什么犯人，一看这位大舅子忽然就来了，他不是一般的犯人，不是说偷了别人几头驴，牵了别人几头牛，甚至你把别人孩子扔井里都没事儿，这个是什么犯？是逆犯，要诛九族的这样的犯人，这样的亲戚来了，那邱县令、邱县长绝对是十分紧张。但是这位邱君明还是个君子，没有落井下石，没有在人危难的时候给人一刀子，他呢把李密就安顿下来了，认下了这个大舅子。那肯定回去和自己媳妇儿李密他妹妹一商量，哎，咱就把这大舅子赶紧安稳下来，安顿下来。但是李密在县衙里住了几天呢，邱君明呢确实呢心内如焦。为什么呢？县衙人来人往，人多眼杂，李密在这里住着非常的不安全。所以说邱县长就把李密请出来，就李先生啊，他不敢叫这大舅子，肯定是李先生，因为人家是贵族。李先生，您能否从这县衙里出去暂避一下？听这个邱县长这样一说，李密心里一沉，哎呦，这妹夫是否要把自己给卖了？不是，邱君明说，我认识一个游侠，一个儒生王先生，他在这县衙的这附近住，在这个县边居住，他干嘛呢？他能收留你，他特别这人有侠士之风。哎，李密一听，这心又放在肚子里了。虽然说不在县衙住，在有一个安定的地方住也行，县衙这地方住的他自己也不安生。于是李密就被邱君明呢安排在这个王老先生家里。这王先生呢，他有侠义之风，史书上说他是一游侠，实际上你说一县城有什么游侠啊，也就是一个有侠义之风的这样的一位读过书的读书人，一位老先生。这个老先生一看见李密，他不仅没吓着，而且是喜欢的不行。他非常倾慕古代的侠客，李密又是反隋暴政的这样的一个英雄，而且李密什么人啊，这两片嘴皮子上下翻飞，四世贵族，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那天下大事，天下的这种纵横捭阖的事情说着条条是道，一下就把这王先生说懵了。那王先生对李密钦佩的佩服的不得了，倾慕之情是油然而生，甚至变成爱慕之情了。但爱慕是不可能了，这王先生，王老先生是一男的啊，这个不难，王老先生有一个女儿，貌美如花，十八九岁。这王老先生一看，不仅叫你在这儿住着，不仅供你吃着喝着，还把女儿许配给了李密。这下李密啊，人生一小艳阳天就出来了。你想，他这样一个贵族，颠沛流离了这么长时间，忽然之间，哟，一个温暖的家摆在了自己的面前，软玉温香爆满怀。又是红酥手，当然不知道有没有黄藤酒了，反正是过上非常安逸的生活。那估计到了转年，说不定孩子都出来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李密从前经营天下那种意志就消沉了。我们大伙都知道，温柔乡啊，最能消磨英雄，所以说温柔乡是英雄种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温柔乡啊，这种安逸的生活就是英雄的坟墓。由此可见呢，就是这个安稳的生活对于一个英雄来讲腐蚀力是非常巨大的。李密在这时候，我估计啊，他在读三国史的时候，他都有可能啊理解那位刘禅，就那额斗了，此间乐不思蜀也，此间太乐了，谁还想着天下，谁还想着外面兵荒马乱这种生活啊。但是正当李密享受这个温柔的时候，享受沉浸在温柔乡中的时候，那真是一件事情一发生，又把他硬生生拉回到原先的生活轨迹。什么事件发生呢？告密事件。
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。告密是谁告的密？李密一旦被抓，不仅自己性命难保，还会连累很多人。 他的妻子一家人，他的妹妹妹夫一家人都会因为窝藏罪犯而被杀。前来抓捕李密的官差马上就到，情急之下李密能怎么办呢？敬请关注梅艺花英雄系列节目《隋唐英雄志·李密越狱》。
谁告的密呢？邱县长吗？不是，邱县长的一个堂侄叫小邱，叫什么呢？历史上有这个人名字叫邱怀义，哎，真是不怀好意。这邱怀义作为邱县长邱君明的亲戚，他对许多事情都深知。哎，邱县长有一天又告诉他了，他一听这个马上心惊，继而大喜。心惊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窝藏这种逆犯肯定要株连家族的。大喜呢，抓住李密肯定要重赏。因此呢，这小邱，这个邱县长他这个堂侄邱怀义，那翻起两掌一下就到太守那里了，马上告密，就说那李密朝廷的要犯就在我们家附近，就被我这个堂叔这邱县令藏起来了，藏在这个王如生他们家里。太守正因为从前跑了李密，正懊恼着呢，此时呢那就大喜之余不敢怠慢，亲自率领大批人马来抓李密。李密这次他逃得过逃不过呢？李密这个人啊，虽然说这阵子沉浸在温柔乡中，但是呢他这个人啊，就这一年多来啊，脑子里啊随时随刻都警觉着，浑身都跟天线一般，那都已经是受惊了，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马上就神经过敏。因此呢这天他在家待着吃着热饭，忽然之间听到外面有马蹄声，李密啊又嗷了一声又跑了，新媳妇儿也顾不得带上了。你说你跑，你到县衙，你拉着自己的妹夫邱县长邱县令也一起跑啊，确实也来不及了。那李密一下就马上狂逃，撒丫子就跑，一下颠个没影了。这一次太守带领这帮公差，虽然说没抓到李密，但是他的家属，包括他的亲戚，包括他的妹妹，包括他的妹夫，包括那个王老如，包括王老如的女儿，就李密的新媳妇，全部押往官衙。结果呢，大伙儿想都能想得到，肯定是全部杀头。因为你在水草这种窝藏逆犯，马上杀头，当地政府就有权力。所以说李密呢，啊，确实呢，他也不容易，跟他的人受他牵连，这些人更不容易。李密这次逃出之后，他也警醒了。你想，自己的这个温柔乡被破了，自己的小家被毁了，自己的妻子被杀了，连累这么多人。你想，包括他妹妹妹夫，肯定他妹妹妹夫还有他们的子弟啊，还有他们的这个孩子，死了多少人？李密这下铁下心来，他知道，只要隋朝政府存在，只要隋炀帝当时存在，自己肯定是活不了。因此是坚定了他反隋的信心。如果有时光机器的话，如果能预见将来的话，我想隋炀帝要知道这邱怀义这小邱告密的事件，他应该先杀这小邱。正是因为这个邱怀义的告密，使得本来要沦为平人与常人无异这样的一个李密，重新呢回到了反隋的武装斗争当中，大鱼化龙，而且呢誓将掀起滔天巨浪，埋葬大隋王朝。
李密这一次虽然又死里逃生，化险为夷，但是对于自己亲人的被杀，让李密痛不欲生，生不如死。李密恨透了告密者，恨透了隋炀帝，他心中再次燃起了反隋的斗志。可是现在的李密手无寸铁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身陷绝境，走投无路的李密下一步该往哪里去呢？
李密逃脱之后他又去哪里呢？能去哪里呢？转来转去只能投靠瓦岗军，因为瓦岗军当时离他比较近。瓦岗军的寨主叫翟让，翟让这个人什么出身呢？翟让啊，他本来啊是隋朝的一个公务员，是隋朝啊东郡围城的一个法曹， 是什么呢？就类似于现在的这个缉私队大队长啊，或者是派出所长这样的一个小官，主管这个公安啊、司法啊、缉私这样一个小官，本来是个公务员，但他犯事儿了，犯事儿之后就被朝廷关入监狱，而且是死罪。至于他犯的什么罪，这个史书上没有写，没有任何记载。据我们推测，翟让犯的罪呢，应该就是类似于交结当时当地的这个反隋武装啊，或者是走私啊，或者是跟劫掠有关的这样的罪名。反正是被判了死罪了，就等着这个斩决呢。这天晚上呢，这个翟让正在这个监狱里长吁短叹，也是一条七尺汉子，这马上就死了。忽然之间，狱吏叫黄君汉的，就掌管狱吏这个小官叫黄君汉，他进来了。进来之后，看到翟让，目丁丁的看着翟让。翟让一看，哎，觉得有戏。黄金汉就说：“你就想这样死吗？”翟让闻言，即刻跪倒在地，泪如雨下，说：“我翟让现在就如同圈牢内的一头猪，是生是死，全听黄君你一句话了。”黄君汉二话不说，马上弯腰把翟让全部刑具都解开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走吧，我放你走了。”这个时候翟让那腿啊比眼泪流的还快，撒丫就跑。但是跑了几步，翟让回来跪倒在地，眼泪又下来了，就说：“皇军，我跑了之后您怎么办？您得替我承担罪责啊。”黄君汉当时啊也比较恼怒，就说：“你这个人婆婆妈妈的，我放你跑我自有我的道理，我看你是条英雄是条汉子，现在天下大乱，你有可能日后成事，所以我放你走，你就赶紧走。”翟让一看没办法，磕了几个响头，然后就跑出去了。黄君汉这个人啊，在历史上记载不多，我看了好多史书，星星点点的，大概这个人呢日后参加了瓦岗军，日后又归了唐，在唐朝呢做到魁国公这样的高官，也算是唐朝的开国的这样的一个朝臣，但是他的事迹不多，也算是好人有好报吧。我们再说翟让，这翟让跑了之后呢，他到哪里去了呢？他就和他自己的哥哥翟弘率领一帮人呢在瓦岗建立起大营来了，四处劫掠，打家劫舍，手里呢有好多能人来了。什么能人呢？大伙知道《隋唐演义》《说唐》就那些人，单雄信、徐世绩、王伯当。哎，肯定马上有人问程咬金呢。程咬金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来，后来才会说到他。翟让领着这帮人，那就到处的劫掠，到处的打官府、打粮仓、劫大户，一时间呢也风生水起，势力发展的很大。所以说李密来投翟让，李密来投翟让进入瓦岗军，那他马上人生肯定就要发生变化了呢。发生什么变化了呢？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，李密的脑袋又悬了。他怎么又悬了呢？
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。李密死里逃生，最终选择投奔瓦岗寨，正是看中了瓦岗寨中聚集了很多英雄志士，他们和李密一样痛恨隋炀帝的暴虐统治。李密认为自己投奔瓦岗寨不仅可以报仇雪恨，而且还可以大施拳脚，但是事情并不像李密想的那么简单。李密入得瓦岗寨后不久就招来了杀身之祸，这又是为什么？敬请关注梅艺画英雄系列节目《隋唐英雄志·李密越狱》。
因为李密刚入瓦岗，没敢说自己是谁。逐渐的呢，哎，几个月过后，他身份暴露了。翟让手下人就劝翟让：“这个人，李密、李贤随、杨玄感，从前他的参谋长，他的魔主，这样人咱怎么能留呢？”翟让一听是，得马上要杀掉他。你说同样都是造反的人，同样都是反隋的人，翟让为什么杀李密呢？李密当时的成分确实太高了， 隋朝从前的这种普山公这样的公爵，这样高级的贵族，在瓦岗寨这里啊格格不入，留着确实可能是个祸患，因此翟让决定要杀掉他。但翟让这个人呢比较民主，杀人之前呢，他把这些手下的将领都招来商量，就李密这个人，咱准备把他做掉算了，留着也没什么用处，就是一个这个，虽然说知点书有点谋略，但是这个人在咱这儿可能起不了什么好作用。大伙儿都同意，徐世绩啊，什么单雄信啊都同意，但是这个时候又出来一个人，成为李密的贵人，谁呢？王伯当。王伯当啊，说起隋唐交际之际，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。史书上找不着任何记载说他是哪里的人，但王伯当在哪儿起义呢？他在济阳先兴起一支武装来反隋，有几万人。济阳就是今天河南的兰考。他在那里有几万人之后，就投奔了瓦岗军，因此呢，在翟让手下做大将。李密入得这个瓦岗军之后呢，和这个王伯当混得特熟，因此呢，事先有铺垫。就王将军以后遇到我有难的时候，您给我说一两句话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王伯当终于能救李密了。王伯当当时表现的并不是多焦急多着急，他看似漫不经心，就对翟让说，李密李玄隋这个人亡命之徒，最后穷困无赖，这个之际来投奔咱们，他又没犯什么过错，把他杀了呢，杀之无名，咱不如把他留着，他那么说有本事吗？能就嘴里能说会道，咱就让他去说服啊周围这些散乱的那些武装，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。如果许多人来投奔咱，咱留下他来不迟；如果他不行，就是一废物点进，咱再把他随便找个地方把他弄死就行了，也用不着呢，公开把他杀掉。哎，翟让一听这计策行，把李密找来。如此如此，就说你那不有本事吗？你那不有口才吗？你能不能当说客吗？你就出去给我说服那些小股人来投奔瓦岗军。这些事情对于李密来讲，那李密顿时欣喜若狂。李密什么人？大伙儿知道，就靠嘴皮子吃饭这样的人，简直是。尤其是他有了瓦岗军这个大名片，一说我是瓦岗军的，来说服谁？再加上他这三寸不烂之舌。短短一个月的时间，几万那些散乱的武装都被他说服了，都纷纷来投。还一说瓦岗军来的李先生，在李先生又是从前隋朝的普山公，又是杨玄感的谋主，那纷纷来投，纷纷来投翟让。李密替翟让拉来了这么多人马，肯定呢是取得了翟让的信任，那么翟让就不会杀李密了吗？接下来瓦岗寨又会发生一些什么大事呢？我们下一集再讲，谢谢大家。
李密为了能在瓦岗军中站稳脚跟，他就向翟让建议攻占荥阳。隋炀帝闻讯后，立即派百战名将张须陀前去绞杀。荥阳为什么这么重要？这场荥阳争武战，谁会成为最后的赢家？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梅毅带我们重新追溯英雄的荣光，敬请关注《梅毅画英雄》系列节目之《隋唐英雄志》第五集《血战荥阳》。